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岁月正好，事事关心。我是张凡。
我是李诺。
那今天呢，来到了二月份的2月9号啊。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话题呢，就是等待团聚的日子最幸福。李诺，你听到这个话题，你就知道我要表达什么意思了吧？快要过年了。
对，是。
对，因为我们今天这期节目播出的时候呢，是2月9号。还有一周，其实就过春节了。
对。
不过我觉得好像李诺你没有等待这样一种状态，就是等待团聚这样一种心态跟处境其实是很少的。
比较少，比较少。
比较少，所以你很难体会到吗？
如果只是讲到回家过年团聚呢，确实就比较少一点，因为本身跟家人住的比较近一些。
但是会不会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一个就是比较特殊的日子，越宁静的时候，你的期待值，你的幸福值越高？也很少。
目前来说，如果真的让我回想，大概可能都要差不多10年前结婚的时候。
这只能说你的日子太寡淡了，没有什么特殊的值得期待的时刻。那因为我们中国太庞大了，而且我们的人口流动特别大，所以就会造成呢，很多子女跟父母是分开的，在春节的时候呢要返乡过春节，或者说返乡春运，有可能是父母来到子女所在的城市，甚至呢有很多是父母跟孩子是分开的，留守儿童，
对
吧？所以等到春节的时候呢，子女要跟父母团聚过春节，当然也会有一些情况就是夫妻是分开的，所以这个团聚呢，对于我们这档节目来说呢，我们可能更多关注的是晚辈吧，回家、跟我们的父辈跟他们去团聚。那在等待团聚的日子是最幸福的，你能想象到吗？他们其实像我们的父母，他们呢为了等待儿女的归来呢，会做很多特别的准备。比如说会把房间打扫干净，会把被子洗一洗晒一晒，窗户通个风，家里都打扫好，会为孩子的回来预备一些东西。我曾经呢听过一个家庭，他的儿女要回去之后呢，因为带了一个小孙女，那样一对老人特意跑到街上去买一个年幼的小女孩的一些用品，牙刷、拖鞋、毛巾，去为他们预备。所以这样的一个过程对于老人来说，他是付出了真心的。所以我会认为等待团聚的日子最幸福。我给了几个理由啊。第一个呢，就是时间在倒数，还有几天就可以跟家人团聚一起过春节了。我也会经常回家过春节嘛。经常就有人跟我说，过年前那段日子是最幸福的，过年后就没感觉了。因为很快又要返程了嘛。
对，
所以第一个就是时间在倒数。李诺，你会觉得这里提到的时间在倒数不是倒数春节，而是倒数儿女回家的这个日子，你能够体会到吗？
岁月逝去，芳华不在，但心依旧澎湃。美丽的玫
瑰花，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事事关心，关爱老人，爱上他。
我以前听过一个案例，就是有一个相声演员叫岳云鹏，他就是讲自己的一个经历。他说有一次呢，他回家，但是没有提前跟这个他妈妈讲，
就相当于悄悄的回去，
对，想要给他一个惊喜。但是呢，就是回家之后呢，虽然妈妈也很开心，那后来呢，就是这个在母子的这个沟通里边呢，就说其实你不必要给我这种惊喜。如果你提前告诉我， 我能提前开心好几天。
哎，就是这个意思，对不对？
对。
嗯，因为你没有告诉我，我就是猛地惊喜了一下，
嗯，
还没反应过来呢，
嗯嗯嗯，
孩子回来了，
是，
但是你提前告诉他，他会有预备，
对，
啊、几月几号，比如说今天是2月9号，
是，
你告诉我是2月13号回来，2月14号回来，
嗯，
具体是哪一天，我心里有数，那我提前期待，
嗯，
我有预备，
对，
那这样一个期待值，它会不断的攀升，
对，
我以前真的不太能够。明白，现在越来越能体会到父母们他们的这样一种表达，期待值在攀升，
嗯，
幸福值在攀升的那样一种感受。
嗯嗯，对，而且呢，父母也不会因为你突然的回来，
嗯，
然后没来得及准备什么而感到内心有愧疚。
嗯，好，我们讲的第一个原因嘛，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从情感的角度吧，因为刚才讲的是时间的角度嘛，时间在倒数，那从情感的角度来看呢，就是双向奔赴的情感。
嗯，
什么意思呢？就是刚才你讲那个案例的时候，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就是我要给他一个惊喜，对不对？
嗯嗯嗯，
会不会有的儿女是给父母一个惊吓呢？对不对？当他说我要给父母一个惊喜的时候，他其实是默认我出现在父母身边，出现在他眼前，他是开心的
啊，是，嗯，
他是幸福的，
起码不烦，
对吧？他是期待我回去的。
嗯，
所以当我要提前规划好要哪一天回家的时候，我期待回家，
嗯，
我期待去见父母，但父母也期待见到儿女，这样一个双向情感上的奔赴是很幸福的。
嗯，
如果不是双向奔赴的呢，就缺乏了这样一种幸福值。有很多场景，比方说我不想回家，或者父母不太期待儿女回去的这样一种情况呢，
又或者吧，我觉得现在可能更趋向的一种情况是我会回家，
嗯，
但是我已经计划好了，
嗯，
回家比如说跟朋友相聚，
嗯，
比如说倒头就睡，
嗯
嗯，并没有真的有这个意愿说趁着这个短短的假期跟父母好好的相处，
嗯，
好好的聊一聊谈一谈，
嗯，
只是做着自己的安排，毕竟这是一个属于我的假期，
嗯，
我自己怎么舒服怎么来。
在我的这个假期里面，虽然我是回家了，但是我整个回家的日程安排时间和计划里面是不包含父母的。
对对对，
嗯，
对，
所以这个第二个原因其实是包含的嘛，
嗯，
因为包含了，所以才会显得双方有更多的期待。
嗯
啊，我期待回家见到父母，
嗯，
他也期待见到儿女，一起吃饭，一起聊天，一起看电视，一起上街，对不对？
嗯，
所以这会让双方有在攀升的幸福值。
是的。
那还有第三个，就是感官上的，刚才讲了时间上的，情感上的，还有感官上的呢。这个感官上的主要就是针对我们了，就是针对晚辈了。当你回到家的时候，你会有记忆上的复苏。你若你如果返乡，会不会有一些地点是你想去的？我记得你曾经说过你带你的太太去看一些学校还是什么地点
啊？是是，
说这是我以前读书的学校，
嗯，对，
我以前玩耍的什么什么地方，
嗯，
就是你回到那里的时候，为什么你会有一种幸福值的攀升呢？是因为，哎，它会，打开你的一些回忆。
一方面打开回忆吧，另外一方面我们必须也承认，就是小的时候比现在轻松多了。对吧，就是有的时候
这个等会我们可能会在第四个原因还要再提到。
对，就是你的那种回忆涌上来的时候，虽然可能你在小的时候那个处境你当时不一定会觉得怎么样，
嗯，
但是呢当你能够回到那个处境底下的时候呢，我常常有这种类似的感觉。平时我们交流的时候我也讲过，我是一个一直在寻求有根的感觉，
嗯，
但这个根从哪儿来呢？其实就是记忆里边的东西。那么就像你说的感官上的记忆啊，这个场景，这个学校也好，或者说这条路也好，那座桥，那个河，就是所有的这些东西，它会让你再次回到你记忆里边的那些画面。那在这种体验里边呢，你觉得哦，好像这个是跟我有联系的，
嗯，
啊，不然的话呢，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你回去了，结果这条街改了，
嗯嗯，
对吧？虽然还叫那条街，还是那个地方， 但是那个样貌已经没有了的话呢，你就很难有这种感受了。
嗯嗯，是，所以你回到家之后会找到一些记忆的符号，
嗯，
这些记忆的符号会让你想到小时候的一些快乐的时光，快乐的场景，这会让你感到有一些幸福的感受。
是，
最后一个就类似于刚才尼诺讲的，为什么回忆会让你幸福呢？因为那个时候确实比较轻松。那第四个原因就是所谓的年后再说。
嗯，
你有没有听过这句口头禅？所有的压力，各种繁琐的事物，都用一句话来概括。哎，大年下的，别说了，年后再说，对不对？它好像给我们有一个真空的缓冲区。
嗯，是。
你平时确实有很多压力啊，有很多重担呀，有很多繁琐的事物要去处理，要去面对啊。但是在那一刻呢，大家都仿佛说：“哎呀，这一段时间咱都不提了。”
嗯。
咱都不要再说那些事了，
嗯，
就是咱等年后再说。
对，
既然等年后再说呢，你突然间觉得，哎，那段时间真的是有了一个难得的放松。
对，因为你用的这个单位的问题
啊，
其实严格来说就是过几天再说，
过几天再说。
对，
但是
你用了年，
用了年仿佛更长，对吧？
对对，
仿佛更长一点，对吧？
对。
但是跟我们的标题比较吻合的话，就是等待团聚嘛。这个人是要回家过年的。
对。
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我现在在坐火车回家过年。
嗯。
过年呢，突然间有一个同事或者工作上的事情找我。
嗯。
我说：“哎呦，我现在在回家火车上呢。”
嗯。
你可能会用一句话说啊，那算了，那年后再说吧。
嗯，
是不是？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种对话。那既然如此，你安心过年吧，年后回来咱们再说。
嗯，
那这件事情我暂时就把它给放下了。
对对，
就是我会觉得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场景。
而且还有一个点，是因为其实任何一个国家地区都有类似这样的节期，比如说西方国家的圣诞节，
嗯，
对吧，也是一个比较长的假期。那么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假期因为它是普遍性的，
嗯，
所以就不会出现那种说你想休假但是你的合作伙伴或者是你的同事没休假那种情况。
对, 对，所以本质上来说事情确实会变少。
对，
因为大家都放假。
对，就算你不说年后再说也确实是年后再说
啊。
一定程度上我的感受就类似于你的这种说法，就是说它形成一种所谓的缓冲，而这种缓冲呢就是让我们啊有一个充足的理由啊，我可以放下来，我可以轻松一点。那但是我觉得这里有可以多一个提醒，
嗯，
就是平时啊，平时在非过年期间，我们跟父母交流的时候，我们都是很忙，
嗯，
那事实也真的就是很忙，
嗯，
但是这个时候没有理由了。
对啊，过年了嘛，真的要把事情放下来了，对吧？
对
啊，既然是年后再说，那么你过年期间就安安心心的去陪伴家人，
嗯，
一起的来享受这难得的团聚时光，让我们在等待团聚的时候，那样一种期待值，因着我们的到来，因着团聚的到来，变得更加的珍贵，也格外的珍惜。
嗯，
那当然呢，在这呢，我跟李诺，我们也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好，那今天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李诺，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再会。
青涩时，我要歌唱你慈爱；日落时，我要歌唱你大能。